打开罗马书八章第十二节，新约罗马书八章我们一起来读八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开口。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再读一遍哈。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充满你的教会，主啊，也来充满孩子，主啊，让孩子真的是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服侍你，单单的对你忠心。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高牧孩子，也把你的话赐给你自己的儿女，让你的儿女得到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饱足，生命得到健壮，生命得到喂养。主啊，愿你荣耀的灵，得胜的灵常在我们身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今天用这两段的两节的经文哈，起一个题目叫做得胜的基督徒生活秘诀。什么是新约圣经里边讲的得胜？什么是圣经里面讲的基督徒的得胜？当我们来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一直在讲得胜，我们都希望得胜，可是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讲的得胜可能和我们的观念中的得胜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从保罗哈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讲的一段话来说，保罗在这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你读到这一段腓立比书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你应该得出几个结论来。我们首先应该知道哈，保罗是一个得胜的人，而保罗在这段话里边，你会发现基督徒的得胜和世人观念中的得胜是不一样的。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证明哈，保罗确实是得胜的。保罗说，我可以处各样的环境，或者丰富，或者卑贱，或者贫穷，或者饥饿，或者饱足，或者有余，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你可以，保罗在各样的环境里边他都是得胜的。你看世人的得胜哈，有一些不一样的。世人得胜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能够处丰富，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处贫穷，我们能够处尊贵，我们却不能够处卑贱。我们不是什么时候我们都是得胜的，而世人的观念里面的得胜是一个跟基督徒的得胜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所以你可以看保罗确实是一个得胜，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证明他真的是得胜的。保罗说，我在任何的环境里边我都得了秘诀，我都可以在这种环境里边我都可以得胜的。最后保罗加了一句话，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哇，这句话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句话基本上揭示了一个基督徒的得胜的一个 definition。 那什么是基督徒的得胜呢？基督徒的得胜显然和世人的得胜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世人怎么得胜呢？如果我们比赛拿了第一名，或者是我们赚了许多的钱，或者我们击败了对手。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一个基督徒的得胜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边都要经历得胜， 而这个得胜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保罗说的，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显然保罗的一生哈，你看他的一生确实是得胜的，他真的是得胜，在监狱里边，在各样的困难里边，在使徒保罗的各样的环境里边，他都是得胜的。但是使徒保罗得胜的前提是什么？在最后一句话讲的，他深深的基督徒的得胜是一个他深深的知道自己是一个完全软弱的人。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得胜的前提是你知道你是深深的一个软弱的人，而你是胜不过那个环境的。主确实是很多的时候会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边，你是胜不过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胜不过的环境？有没有？神很多的时候是会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边，你会发现你是胜不过的。神让你得胜之前，先要让你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这个是基督徒得胜和世人的得胜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你会发现神在我们的一生里边，许多的时候要把我们的放在一个环境里边，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里边的光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基督徒的得胜的前提，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深深的知道自己是一个完全软弱的人，第二件事情，同时他也知道神是一位充满能力的，神是全能的。所以保罗在这儿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深深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同时保罗也知道他是充满了能，神是充满了能力的，神是全能的。他所信靠的这位神是全能的，是充满了能力的。第三个是保罗知道神愿意赐力量给保罗，时刻赐力量，好让保罗能够得胜。这是基督徒得胜的一个 definition。 第四个，保罗所知道的是得胜的秘诀在于信靠。什么时候我们靠主，真的靠主，什么时候就得胜。所以得胜之前必须先有谦卑，一个真正的谦卑就是认识自己无有，知道神是万有，真的认识自己的软弱，神是刚强。这个是得胜的前提。得胜的之前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认识神的大能，认识神的全能。得胜之前的第三件事是认识神的恩典，神愿意赐下能力，赐下恩典，时刻的赐下得胜的能力。得胜之前的第四件事情是认识什么是圣经中所说的信靠，就好像保罗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什么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信靠和依靠？得胜之前的第五件事情就是认识到，当保罗靠主之后，他说他凡事都能行。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弟兄姐妹。所以基督徒的得胜和世人的得胜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经历得胜，第一件事情我们没有经历自己的软弱。你真的知道自己非常软弱吗？你真的知道自己是毫无能力的吗？你真的知道自己是毫无能力胜过罪恶的吗？你真的知道自己毫无能力胜过自我的吗？当我们真正的经历到自己是软弱的时候，你这时候才会认识到上帝的全能。当你认识自己的软弱，也认识了上帝的全能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边就会产生一种依靠和信靠。当你发现神愿意赐恩典，时刻把他的能力刚强赐给你的时候，赐给一个软弱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时刻你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得胜，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如果神在我们身上没有常常的做一个破碎的工作，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里边不会产生一个依靠上帝的新的。所以信靠必定是先认识到我们的软弱，认识到我们不能， 你会发现认识到神的全能，你才会产生对上帝的信靠。而上帝的能力彰显在一个软弱的人身上呢，你会发现你比你以前要刚强百倍。这个就是保罗说的，我相信保罗的自然能力是非常强的。因为当你读保罗的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是非常聪明的。他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这个犹太这个耶路撒冷去，在最有名的老师加玛列门下受教，所以旧约的圣经和保罗都能够背得滚瓜烂熟的。而且他是犹太教里边的最积极的、最长进的、最先进的。这个如果按照中国共产党来了，就是这个很有潜力的这个后班这个接班人哈，这个培养对象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保罗慢慢的学会他的软弱，认识他的软弱，认识神的刚强，学习信靠主的时候，保罗生命里边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我不太相信保罗的自然人是一个凡事都能做的。我也不相信哈，我们在座的人你可以达到凡事都能。但是当一个人经历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有，经历到上帝的全能，然后来信靠这位神的时候，神时刻赐力量给他的时候，保罗就说了，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哇，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弟兄姐妹，这个就代表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可能当我们真正的学习信靠，真正的开始经历上帝的能力和得胜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里边远远的超越你以前自然人所能达到的那个高度。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非常伟大的。保罗达到了那个高度，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什么意思呢？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哈。我相信如果神让保罗弹钢琴，他从来没有学过哈，他可以真的就弹出来了。你知道这个是完全超越一个人的自然的法则和自然的能力的。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让保罗的突然唱出了非常美的这个歌声哈，哇，简直是非常美的，保罗就可以唱得出来。如果神的旨意是让保罗可以讲万人的方言，他就可以讲得出来。如果神把奥秘赐给他，让他新约的27卷圣经让保罗写出13卷来，保罗就可以做得出来。如果神的旨意是让保罗跋山涉水，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边，保罗可以每一天在极度的艰难的环境里边，他可以行万里路去传道，夜里边不睡觉，白天这个不能休息，白天不能够吃饭，他都可以做得到。这是保罗经历的得胜。弟兄姐妹，如果神的旨意是让保罗开始宣教以后他就单身了，有人说保罗以前结过婚，有人说没有结过，但是保罗显然在宣教的时候他是单身的，保罗就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们很多弟兄都知道哈，到了一定的岁数不结婚，觉得哎呀什么事都做不下去，对不对？每天都在想。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神的旨意是让保罗宣教以后他就单身，他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果神的旨意是让保罗在一切的患难里面可以超越这一切的患难成为得胜，保罗就是可以做得到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全能，当我们产生时刻依靠神，神会把能力源源不断的赐给我们，那个得胜的能力，胜过环境的能力。在神的旨意里边，如果神让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是应该可以做得到的。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得胜的一个 definition， 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失去了以前那个自然人的能力，神让我们很多的时候进入到一种软弱里边，但是那不是最终的目的。这个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一直跟好几个老师学琴，这个后来呢换了一个老师，哇，这个老师实在是，这个老师就是把那个郎朗给踢出去那个老师哈。这老师是特别喜欢，你知道，你手上的一放他就说不对，你做的也不对，你什么地方都不对，最后搞得你就基本上不会弹琴了，你知道吗？你坐在那边哈， 有人要来听你弹琴，我说我完全不会，我又不能按老的方法弹琴，新的方法也没学会，你知道，你会发现你整个不会弹了，你一弹呢就觉得这地方是错的，你知道吗？这个不是最终的，弟兄姐妹，神很多的时候也是用同样方法，他让我们经历软弱，你知道你信主了以后发现很软弱，突然发现神让我们最后经历得胜的第一步是让我们先软弱，这个是很不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他让我们软弱，让我们明白我们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我们生命里边充满了罪，我们许多的地方都要被神改变。好像有一段时间神这个教导我说话，你会发现你什么话都不敢说，你只要一说话就发现是错的，你只要一做动作你发现里边的动机是错的。神就是让我们先经历到一个软弱，慢慢的在软弱里边我们发现神是永远刚强的，神是永远圣洁的，神是永远智慧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当你认识到这个的时候，在我们心里边产生了一个信靠。弟兄姐妹，罗马书的第一章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他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什么叫做本于信？就是一个人因信称义是因为信心开始的，而我们的这一生走的都是一条信心的道路，都是一条信靠的道路。所以你这一生就是要学习在基督里边发现自己是软弱软弱又软弱，看到上帝是刚强刚强又刚强全能的上帝。当你心里面产生一种信靠的时候，你这一生发现你是一直走在一条信靠上帝的路上，那是一条信心的路。所以当你依靠全能的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你那个软弱的人被上帝的全能充满扶持，你就会像保罗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在任何的环境里边我都能得胜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基督徒的得胜观，和我们的观念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以前这个要去比赛，哇，拼命练琴啊，哗哗拼命练，最后把手练坏了，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人的，你知道吗？但是当一个人愿意服下来来依靠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一直在行神迹，他在沙漠里边开江河，在旷野里边开道路，他的旨意远远的高过我们的旨意。这就是保罗，保罗当他知道慢慢的经历自己软弱的时候，我相信哈，一个自然人当你经历自己软弱的时候你很痛苦的，特别是像我们这种非常好强的这种人，你知道非常痛苦的。你看我以前弹钢琴的时候，哇，就拼命练，把自己哈要变成 Superman， 知道吗？是这样的。可是后来手坏了，手坏以后真的是经历我们是软弱的，也一弹就疼，哦，一弹就疼。但是在这个软弱里边又开始经历上帝的刚强。如果上帝让你可以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手突然就不疼了。这个就是你知道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边，我们开始慢慢的开始学会了得胜的秘诀。得胜的秘诀就是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认识自己的软弱，认识自己的败坏，认识自己的无有，经历上帝的全能，时时的来信靠他，走一条信心的道路。如果神的旨意，说句实在话，让你成为亿万富翁，我相信你可以成为的。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哈、啊。如果神的旨意让你在很贫乏的光景里边仍然非常的喜乐，你是可以做得到的。你知道这个中国教会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吴勇，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个人哈。吴勇身上是有很多神迹的，这吴勇身上一直带着一个神迹，他说他的高压和低压好像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他说这个简直是一个神迹，他说任何一个人哈，只要这么来三分钟马上就没有了，但是他说他每一次去量血压了，他的高压和低压是差不多的，
贴得很近，高压140，低压130，哇，这简直是，他说我的身上就是有很多的神迹的，你知道神就是一直用他的恩典扶持这样一个人，一直行在神的大能里边。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自己的软弱，经历神的全能，然后在上帝的旨意里边学习信靠他，你会发现你会超越的，你会超越以前那个你，你会超越这个以前那个自然人，远远的超越他的。我们以前听过一个见证哈，说有一个弟兄脾气特别不好，这个是三分钟就会冒火的，这个完全是一个雷子的性格哈。他说主啊，他后来他就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他就经历到自己的软弱，因为他没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每一次哈，老婆说一句话就把他挑动了，你知道？这一句话，人家觉得这句话没什么呢，他就不行了，你知道？他说神怎么治他的？他那天他真的是对自己绝望了，你知道？老婆又说了一句话，他躺在沙发上，你知道？他就一直忍着，你知道？他说主啊，你得救我。主啊，你的，后来他就跟主说，他说主啊，你不是全能的吗？你得救我。他说很奇怪，他祷告完了以后，突然从来没有过，他说他突然睡着了，躺在沙发上睡着。他醒来的时候，他说哇，主真的是全能的，在我暴怒的时候怎么突然睡着了呢？你知道吗，真的是神哈，就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每一天来看到自己的无有，看到上帝的全能，来经历上帝的全能。神很多时候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让你发现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或者是身份的问题，或者是工作的问题，或者是任何的问题，让你必须要仰望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开始学习一种信靠。以前永远是靠自己，开始慢慢的学习信靠上帝。当上帝的全能进到你生命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一个无能无有进入到上帝的得胜大能里边。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得胜的 definition 和秘诀，非常非常宝贵的。第二段经文哈，是保罗的身上哈有一根刺，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12:7-10，就是讲到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保罗三次呢求主挪去这根刺，神对保罗说啊，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为什么？为什么基督徒的得胜，基督徒和神的关系一定要是在上帝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呢？这个就带来了一件很重要的，上帝的计划里边，一个软弱的人才知道一切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他就不会自夸。真的是这样，对不对？当我们经历上帝的全能的时候，经历自己的软弱和神的全能的时候，我们开始信靠他的时候，我们经历得胜，我们就不会自夸，也不会骄傲。所以我每一次经历得胜，我都先经历软弱，然后再经历得胜。所以我站在这边的时候，我不会说哎，弟兄姐妹你们看看你们太软弱了，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光景的。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光景。弟兄姐妹，当我们经历主的得胜了，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永远会有一个印记，就是谦卑的印记，永远会有一个印记，就是依靠的印记，永远会有一个印记，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许经历上帝的赐福，但是你知道那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吗？一个软弱的人才知道时时的去依靠神，你就经历超越你以前的能力。一个软弱的人不会去依靠自己，一个软弱的人因着神的恩典，他和神的关系就改变了，他心中充满了感恩与赞美，神的名就被高举。 一个软弱的人才能够更大量的、更多的、更常常的去支取上帝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永远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讲这句话：因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而且神对保罗说，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在任何的环境里边，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的用，因他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相信哈，神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做这个工作，让我们经历软弱，好让我们真正的去依靠神的恩典，成为一个真正蒙恩的人、感恩的人、被恩典得着的人、被恩典改变的人，也成为一个施恩的人，以恩慈彼此相待的一个人。你知道一个靠自己的人哈，和一个被恩典得着的人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被恩典的得着的人，他心里边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充满了一个谦卑的生命，他也会去施恩于别人，他也会与别人以恩慈相待。而一个靠自己的人，他生命里边是充满了骄傲的、充满了自义的、充满了论断的、充满了批评的，他对别人是非常严厉的，对别人是没有恩典的。所以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我们的贫穷，好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和能力？他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姐妹，神要让我们一个成为一个在恩典里边被得着的人。所以有一天我们被得着了，你会发现这个教会里边是充满了彼此的恩典的，充满了彼此以恩慈相待的，充满了彼此感恩的，充满了对上帝感恩的这样的一群人。所以哈，当我们进入得胜的秘诀的时候，我们已经建立好了这个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越是明白经历自己的软弱，越是靠主，就越能经历主的恩典和得胜。这个是根基。好，我们再翻回到罗马书哈第八章第十二节，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首先第一件事情要讲的就是观念上的改变。什么是观念上的改变？主已经胜过了世界、罪恶、撒旦、肉体和邪情私欲和老我。以前我们是在亚，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既是保罗在这里讲，他说这个八章第十二节，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段经文哈。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请弟兄姐妹回想一下哈，你信主之前，你觉得你信主之前欠肉体的债吗？欠不欠肉体的债？将当你肉体里边的邪情私欲向你讨债的时候，你是不是必须要去满足他的？你是不是必须要去顺服他的？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他说我们现在好信主以后，我们观念上要有一个改变。这个观念怎么改变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主已经胜过了世界、罪恶、撒旦、肉体的邪情私欲和老我。以前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犯罪罪进入世界，我们确实是欠肉体的债。那个时候罪是我们生命中的主，肉体的邪情私欲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当肉体发动的时候，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真的是这样。我就想到我信主之前哈，当烟瘾犯的时候，哇，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当烟瘾犯的时候，半夜三点钟，你知道都要去敲门，哎呀，哎，借根烟抽一抽，那时候不敢说给，借根烟，哇，那个有的时候地上哈别人抽剩的，烟瘾上来的都受不了。 你知道吗？人就是这样的，当一个人被毒品所驱使，或者是被任何的这种 addiction 驱使的时候，他的人是一个奴隶。罪在他生命里边是做主的，他是欠肉体的债的。所以当你肉体的邪情私欲在那里发动的时候，你发现你必须要顺服他，你必须要满足他。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了，我们的主已经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罗马书好八章第三节，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八章第三节哈。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是欠肉体的了，上帝已经在肉体中定了这个罪案。所以八章第三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经文，我们在肉体，我们的肉体是卖给罪了，但是主已经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我们已经不再欠肉体的邪情私欲了。弟兄姐妹，当你重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命里边开始有一个新的力量，罪已经不在你生命里边成为那个完全控制你的那个主了。这个不欠肉体的债，客观上讲哈，就是肉体的邪情私欲在一个已经重生的人身上是没有统治的权柄的。以前每一个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人是无力抗衡这个罪的律的，但是今天一个重生的人是可以抗衡这个罪的律的。这就是为什么哈，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讲，他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个在罗马书六章第十四节他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一个在恩典之下的人就是一个在神的救赎的恩典里的人，他重生了，他生命中有另外一个律。所以在罗马书八章第二节说，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就是我们生命中可以不顺从肉体的邪情私欲活着，我们并不欠他的，主耶稣已经还清了这个罪债。这就是一个，这就是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实时的来选择去顺从圣灵的引导，而不是顺从邪情私欲的引导。弟兄姐妹，第一个观念你一定要改的。以前就我的经验，我觉得当我的肉体的里边的罪性发动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无力控制的。但是今天我生命中有了另外一个律，当肉体发动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不完全的被它控制。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不在我生命中成为那个主，成为那个王了，我已经不欠他的了，我已经不欠他的债了。上帝已经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在恩典里边，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的观念一定要改变，一定要改变。我们来看第二节的经文哈，第二节第十三节，八章第十三节，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个就是讲到了第二方面的得胜。所以我们刚才一直讲到，我们要靠神，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呢，他说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经历我们在肉体中的软弱，经历上帝的能力，经历信靠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的一个生活。这是一个有征战的生活，但是我们是可以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的。保罗好在这里再一次的讲到，你要靠神，要靠圣灵。你看哈，在这里我们对比一下哈，第七章第二十四节，保罗在那里讲，他说：“以前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以前是，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罗马书七章第十九节以前是，我愿意的善我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罗马书七章第十八节以前是，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就是保罗他经历到自己的软弱。保罗说什么？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以前保罗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以前保罗说，我愿意的善我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以前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是保罗经历他自己的软弱，但是保罗学会了靠主。所以以前的保罗是一个无望的、胜不过的、被掳去的、行出来由不得他的、不愿意的恶道去做的、不得不服从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的一个保罗。但是保罗经历得胜，保罗认识神的全能，他开始靠主，开始靠圣灵。所以现在当你看到保罗第八章的时候，保罗开始经历得胜。现在的保罗是得胜的，秘诀在于要靠圣灵，经历圣灵的工作，靠神经历上帝的大能。今天啊，我特别要讲一下第二节，就是靠圣灵。圣灵让我们重生，圣灵让我们有新生命，圣灵教导我们祷告，圣灵把神的话向我们打开，圣灵赐给我们恩赐，圣灵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我把圣经里面的查了一下哈，就是圣灵和我们的关系，差不多查了四十个，这都有经文的哈。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 email 给你。我大概的跟大家讲一下哈，圣灵让我们认罪重生，这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圣灵保证我们有神儿女的地位，让我们能够长成神儿子的模样。圣灵让我们受印记，可以作为凭据，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圣灵充满我们，赐给我们得胜的生活。圣灵让我们分别为圣，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灵将神的话教导我们，圣灵让我们想起我们曾经学过的神教导我们的东西，圣灵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活过来，可以荣耀神，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启示主耶稣基督，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让我们软弱可以成为刚强，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圣灵把我们从罪和死的律中释放出来，圣灵让我们有力量可以胜过肉体，可以胜过罪恶，圣灵让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圣灵让我们从律法里边走出来，进入到基督里边的自由，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主的自由。圣灵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让我们靠着圣灵可以行出圣洁的路来，圣灵帮助我们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挪去，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可以抵挡撒旦，圣灵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平安，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将启示神奥秘的事启示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恩赐可以来侍奉神，很多很多圣灵的工作。怎么样靠圣灵？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二十六节讲到了 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是彼此为敌的。大家跟我一起讲一下哈，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是彼此为敌的。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高兴吗？高兴吗？真的高兴？圣灵和情欲是相敌的，圣灵和我们肉体中的邪情私欲是相争的，是彼此为敌的。这个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哈，是大好的信息。我们以前哈，不得不服从肢体中那个犯罪的欲，不愿意的恶道去做，我们在邪情私欲的强大的权势之下无力对抗。现在哈，我们找到了一位与邪情私欲对抗的，就是圣灵，而圣灵就是神自己。圣灵是全能的，充满能力的，充满全能的圣灵，是圣洁的灵，是能力的灵，是赐智慧启示的灵，是与情欲相争的对抗的灵。圣灵的能力是胜过邪情私欲的权势的。我们以前不行，但是现在我们去依靠一个更有能力的圣灵，就击败我们肢体中那犯罪的律。所以今天我们不愿意的恶我们就可以不做，我们愿意的善我们就可以行出来。立志为善由得我，靠圣灵就能行出来。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真理。以前哈，我读到这个圣灵和情欲相争的时候哈，我没有这么快乐。但是最近哈，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非常快乐，非常快乐。你知道你一个什么感觉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这个苏联哈，在解体之前是非常强大的，对不对？那苏联下边哈有一个小国，常常受苏联的欺压，哎呀，这个小国很痛苦，真的很痛苦。但是有一天，这个小国发现了，在这个地球上有另外一个国，这个国的能力是远远的胜过苏联的能力的。这个苏联的能力哈，在这个国的面前哈，是这个完全不能够相比的。有这么一个国，这是比喻哈，有这么一个国。而这个小国发现这个国和苏联是彼此相敌的，是彼此为仇的。哎呦，这个小国发现这件事情是高兴的不行，就跟这个伟大的国哈签立了一个合约，说我现在投靠在你的下边，我成为你的附属国，什么时候苏联来欺负我的时候，请你保护我。你知道这个是不是好消息？好吗？好不好？好不好消息？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这节圣经多么多么宝贵。他说圣灵是与情欲相争的，圣灵是与情欲相敌的，他们是彼此为敌的。虽然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是非常强大的，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可以依靠一个更加伟大全能的那一位上帝，他的能力是远远的胜过这个情欲，胜过撒旦，胜过罪恶的能力的。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太宝贵了，弟兄姐妹，我们终于找到靠山了，你知道吗？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真理。这个就是靠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去投靠那个邪情私欲的敌人，我们去投靠他的仇人，他永远与邪情私欲为敌，永远与罪为敌，永远与罪的权势为敌，永远也胜过罪的权势。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你知道很多小孩子都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大人都不明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的小孩子哈，这个回到这个老家了，哎呀，发现爷爷奶奶特别爱他。每一次哈，当他爸爸要打他的时候，他蹭一下就跑到爷爷那儿去了。爷爷，爷爷，爸爸要打我，哇，那爷爷就不高兴了。你怎么能打我孙子呢？这么可爱，不行不行不行，至少在我这儿你不能打他，你不能动手，你知道吗？他爸爸就没办法了，就动不了手了。你知道这个就是小孩子都明白的。 那小孩子什么时候不挨爸爸的打呢？就永远的在爷爷的怀中。我们什么时候永远的在圣灵的怀中，我们就永远不会败于邪情私欲的下边。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真理，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真理。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边讲到了一个如何来靠圣灵，你要靠那位更有能力的，他与邪情私欲是为敌的，是为仇的，是永远征战的。所以哈，这个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就是要去投靠那个邪情私欲的敌人仇人，他永远与邪情私欲为敌，永远与罪为敌，永远与罪的权势为敌，永远胜过罪的权势。我们打不过那个邪情私欲的权势，我们就跑到圣灵的怀中，他一挥手，敌人就灰飞烟灭了。就好像一个孩子哈，一条大狼狗120磅，把这个小孩子追得乱跑乱哭，这个小孩子哭着哭着跑到他父亲的怀中，而这个父亲是无比的健壮，顶天立地，全能的父，全能的神，他一挥手一拳，这条狼狗就飞出了太阳系。啊，所以这条狼狗只能像这个灰太狼一样，你知道，就飞出去了。这个我儿子特别喜欢看灰太狼喜羊羊的，我有的时候出来转一圈，一看他在看，我也看两句，发现每一次灰太狼都被打出去了，但是灰太狼每次都喊我还会再回来的，对不对？邪情私欲也是同样的，他每一次被打败他都喊我还会再回来的。所以你要了解邪情私欲是会回来的，你知道。那邪情私欲会回来，灰太狼会回来，那有没有致死呢？显然没有致死，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每一次当这个灰太狼来追你的时候，你如果你是喜羊羊哈，或者是美羊羊，当灰太狼来追你的时候，你就跑到那个圣灵的怀中，圣灵一挥手，这个灰太狼就飞出了太阳系。但是灰太狼每一次他都会回来的，但是你会发现，每一次当我们这样去依靠圣灵的时候，你会发现灰太狼回来的频率越来越慢。这个是非常真实的，邪情私欲回来的频率越来越慢，每一次灰太狼回来的时候，他越来越虚弱，终于有一天灰太狼不回来了，这个就叫做致死了。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到我们是胜不过肉体的邪情私欲，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胜不过撒旦的权势，甚至我们胜不过世界肉体自我的权势，但是我们有一位更有能力的全能的神，每一次当我们投进他的怀抱的时候，他就致死这些东西，灰太狼就被打飞了。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的真理，永远要记住，圣灵永远与邪情私欲为敌，永远与罪为敌，而圣灵是全能的，圣灵就是神。什么时候我们胜不过罪的权势，就要跑到圣灵的怀中，他一出手，罪的律、罪的权势、身体的恶行就灰飞烟灭。所以保罗明白什么是得胜的秘诀，所以保罗用短短的几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先要经历软弱，看到神的全能，产生一颗信靠的心。而真正的得胜是观念上改变，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不再顺从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已经不再欠他的了，而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个更有能力的一个权柄，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什么时候我们转身去投靠在上帝全能的怀中，你就可以经历到得胜。所以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完全的掌权，完全的掌管我们这个人，让圣灵充满我们，占领我们，占据我们。圣灵一来，邪灵就出去，圣灵一掌权，肉体就没有权势了。弟兄姐妹，愿我们真的是把这一段圣经这两节哈，能不能好好的默想一下？我觉得神的话语是充满了智慧的， 当我们真正的明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开始经历得胜。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主啊，愿你的众儿女宝贵你的话语，常常的研读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中我们真知道你赐给我们得胜，我们真知道你已经为我们解开了这个秘诀，已经为我们解开了那条道路，可以让我们进入到得胜里边。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让我们经历你的得胜，让我们常常依靠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我们靠你就凡事都能。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大家请坐。